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因为我能够在我属灵成长的地方去宣讲神的说话，确实是一件很开心很感恩的事。今日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优次。在我们不同的成长阶段里面，或者在经历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都会令到我们去重整我们生命的优次。最近有调查发现，有七成的香港打工仔，他打算将他未来五年最首要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健康。一场的世纪疫症令到过去一路忽略健康的打工仔愿意将他的生命最优先的目标改为追求健康。我相信过去可能有些事情令到你有些重整你的生命优次。以色列百姓也都曾经有经历过改变生命优次的经历。究竟发生什么事令到他们要重整他们生命优次呢？重整完之后又有些什么改变呢？让我们今天一同透过哈该书这段经文去看看他们的经历，相信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会先交代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讲述错误的生命优次，跟着是讲述错误生命优次的管教，最后是讲述校正生命优次的应许。哈该书这段经文的背景记载在以斯拉记，在公元之前539年，耶和华激动当时的波斯王古列，有些译本译为塞鲁士或者居鲁士，英文是 Cyrus。 耶和华激动这个王给以色列民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周围的人民更加愿意供应他们一些物资，古列王更加愿意将当年尼布甲尼撒王在圣殿掳掠回来的器皿给他们摆在圣殿里面。不过很可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因为被当地的居民、当地的仇敌去搅扰，令到王命令不可以再去起圣殿。他们一停工就停了15年，直至哈该书去宣讲这个信息，他们才去重建这个圣殿。交代完这个经文的背景之后，我们一同去进入今天的经文，哈该书一章一至到十五节。首先是第一部分一至到四节，讲述错误的生命优次。第一节提到的是一个时间，大利乌王第二年，即是公元之前520年，一日是每个月献祭的时刻，去庆祝上帝供应给子民的一个日子。所以当时犹大省长、大祭司、一个政治的领袖和一个宗教的领袖都在场去听这个信息，哈该就在一个荒废了的圣殿去宣讲。第二节，万军的耶和华用这文来去代替过往他一直都用我的子民，代表了这班子民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有点裂缝。个情况就好像当你的仔女激嬲咗你的时候，你就会同你老婆或者同你老公讲：你的仔啊，你的女啊，好似唔关自己事咁样。咁究竟呢班百姓激嬲咗耶和华啲乜嘢呢？喺第二节里面咁样讲，因为呢班民咁样讲，重建耶和华嘅殿宇嘅时候仲未到啊。咦，你可能觉得好奇怪。头先唔系就系话佢哋特登翻去耶路撒冷，就系为咗重建圣殿咩？点解而家又话重建圣殿唔系时候呢？刚才我喺背景嘅时候已经交代咗，因为俾仇敌搅扰到佢哋控告到喺王嘅面前，令到佢哋要停工，一停就停咗15年，而且当时嘅经济环境唔系咁好，点样唔好呢？在第六节一节的经文已经交代了，不是没得吃，不过吃不饱，不是没得着，不过不够暖，不是没工做，找不到钱， 不過揾到嘅錢根本就唔夠用，就好似將啲錢放咗喺一個爛咗嘅袋裏面，根本都冇買到啲乜嘢，啲錢就已經用曬。因著政治同埋經濟嘅艱難，令到咧佢哋就話：而家唔係時候去建殿。我相信對於呢一班當年滿腔熱誠，願意放棄喺波斯穩定嘅生活，翻翻去一個佢哋根本都未翻過去嘅家鄉耶路撒冷去重建聖殿，佢哋一定係帶住一份嘅熱心、一份嘅憧憬翻去嘅。但係一翻到去開咗工冇幾耐，就已經面對政治嘅逼迫，亦都面對經濟嘅不景。我相信他們的信心都已經失落了不少，所以他們就說現在未是時候去重建聖殿。咁呢，跟住就將呢件事呢放低，一放低就放低咗15年，慢慢呢佢就將自己嘅心思呢放喺自己嘅事上面。喺第四節，佢哋呢去為自己嘅房屋呢去籌算住喺有天花板嘅房屋。可能你會問，住喺有天花板嘅房屋有咩問題呀？冇錯，住喺有天花板嘅房屋冇問題。不過哈哥用咗一個對比去表達咗個問題。第四節咁樣講，這殿宇仍然荒廢，岂是你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時候嗎？意思即是說，當講到是為了你自己的保障，為了你自己的安全，為了你自己的房屋，你就說是時候去做，就算日子艱難，經濟很窮都好，你都仍然有能力去為自己的房屋去籌算。但是一講到重建上帝的殿呢，你就說不是時候呢，再等一下添啦。哈該用了這一句的對比去表達了那個諷刺的手法，為了你自己的舒適你就說是時候，為了上帝的殿呢你就說不是時候。哈該就用這段的經文去表達了百姓錯誤的生命優恥，只是顧自己的好處，忽略了上帝。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這段的經歷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聽，環境艱難是會讓我們慢慢將神的事情去放低。現在香港確實面對政治和經濟上的艱難，會不會都會令我們將心思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呢？過去以色列人是一腔熱誠地回去起聖殿的，因為艱難讓到這個熱心慢慢退去。今日我相信弟兄姊妹其实对上帝都是有一份热心，但是当面对艰难的时候，都会不会让我们去慢慢将这份热心去放低去退去呢？究竟上帝的事情或者神他自己，是不是当我们稍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去先行放低呢？这排很忙，我先放低的是回教会，我先放低的是灵修，是祈祷的时间呢？这排经济不好，有点手紧，我先选择放弃的是十一奉献。弟兄姊妹，先知的回应是，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当哈该责备完百姓错误的生命优次之后，他就提出神对这个错误生命优次的管教，就是进入这段经文第二部分五至第十一节错误生命优次的管教。这一部分万军之耶和华严正地呼吁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两次，在第五节和第七节。原文的语气是命令的语气，表达了其实这个的反省是很迫切和很需要的，而且这个的吩咐是一个很严肃的吩咐。先知已经指出问题在于百姓生命优次上面的错误，你先将神放低，现在你要做什么？现在你要反省自己，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归向神。夹杂住这两个反省的呼吁，就是第六节和第九至十一节描述当时经济的状况是多么艰难。 第六節是五個勞碌之後呢獲得的不足夠，我剛才已經講過食不飽啦、在職貧窮啦等等的現象出現。然後呢第九節就這樣問了，點解呢？耶和華就這樣答了，因為我的殿荒廢，你們各人卻為自己的房屋奔馳。神指出原來這一切的經濟的艱難不是那麼啱的，而是神的管教，因為百姓只是為自己的事去奔波去奔馳，即是說呢你忙忙碌碌只是為了自己的事情，沒有為到上帝的殿呢去勞碌，所以神的管教就要臨到。第九至十一節一連串講了上帝的作為，我就吹去天就不降，地也不出，干旱臨到，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命脈的以色列，這個是極大的災難，沒有甘露，干旱臨到的地方是地土、山岡、五谷、新酒和油，其實已經包含了所有的時間和地土的收成，即是說差不多完全的失收，對農夫來說這個是極大的災難。對比起香港，即是發生什麼事呢？就是發生金融風暴，大家就可以記得當年的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艱難。弟兄姊妹，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當我們說以色列人認為經濟環境艱難，我要好好安頓感自己，將神放低先，現在不是時候去搞神的事情，我安頓好過我的事，我就去搞神的事情咯。但是上帝現在告訴你，不是這樣啊，原來艱難的環境是神帶來的管教，神要透過艱難的環境告訴以色列人，要喚醒他們，你們要回去歸向神啊，不是再為自己打算，不是再去安頓自己，不是再等經濟復甦你才去等去搞神的事情，去花心思給上帝，是現在你就要悔改歸向神。弟兄姊妹，神很清楚告訴我們，艱難的環境不是一個原因將神放低，艱難的現況不是叫我們放低靈修，放低回教會，放低十一奉獻。弟兄姊妹，我知道有弟兄姊妹在艱難的日子依然很堅持這樣去將神放在首位，依然堅持去回教會、去靈修、去讀經、去祈禱、去做十一奉獻，感謝主，你沒有放低的，你就繼續堅持。但是弟兄姊妹，若果你已經放低了，放低了一些或者放低了很多，我邀請你，你現在就去重拾返，重拾返穩定的教會生活，重拾返靈修，重拾返祈禱，重拾返十一奉獻。就好像第八節神去呼籲他們，你們現在就去了，現在就去上山去攞木材去建造這個殿宇啦。根據呢以斯拉記的記載，其實未停工之前，他們已經在黎巴嫩運來了一些香柏木去建造聖殿的牆和天花板。現在就百姓，神就呼籲百姓，你現在就去上山，你去拿回這些木材去建聖殿。跟住耶和華就因此喜悅和得榮耀。咦，可能你會問，為什麼耶和華這樣就喜悅呢？這個喜悅的意思呢，通常是形容神對人，又或者是神對祭物的接納的意思。那為什麼神對一個殿宇就喜悅呢？萬軍的耶和華的能力覆蓋天地，就是稀罕一個殿宇嗎？我們一同看看大衛當年要為耶和華建造殿宇的時候，耶和華有什麼反應。在撒母耳記下七章七節這樣說，我從未責問士師，你為何不為我建香柏木的殿宇呢？ 其實耶和華一好清楚咁樣指出，其實我唔係一定要住一個香柏木嘅殿宇，我亦都冇要求過，我亦都唔係淨係稀罕一個殿宇。咁點解喺哈該書呢度神又做咁多嘅嘢，又要天不降地不出，命干旱臨到，做咁多嘢就係要百姓為佢建一個殿宇呢？原來殿宇聖殿有一個好重要嘅表徵，就是神同子民同在的表征。在圣殿的前身会幕，圣经用了15章的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15章的经文去描述，仔细描述会幕的建成是怎样。最后会幕建成之后，耶和华的荣耀大大地临到在个会幕里面，可见其实圣殿或者会幕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和上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表征住上帝和子民的关系，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那今天耶和华稀罕一个殿宇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爸爸呢去倾偈，傾傾下嘅時候咧，佢好驕傲咁樣咧展示咗咧佢個仔咧送俾佢嘅一張附屬卡，即係話咧佢用錢咧可以由個仔咧去埋單。佢咧講咗好耐，佢咧嗰份嘅喜悦同埋滿足咧喺佢嘅面上邊咧表露無遺。當刻咧，我有啲驚訝，啊！一張附屬卡可以令到呢位爸爸咧可以咁開心咁滿足。我再仔細去諗點解咧？唔通佢真係唔夠錢用咩？不是啊，是因为这张附属卡代表着他的仔对他的重视，他很骄傲去展示的是他的仔对他那份情，对他那份的爱，所以他这么开心。这张附属卡使这个爸爸得荣耀和喜悦。同样地，这个圣殿为什么能够使耶和华喜悦和得荣耀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外地人进入一个耶路撒冷，他见到间间房屋都事事正正，咦，见到有一个地方为什么荒废了的？哦，原来这个是圣殿，是神的地方。哦，荒废了，即是说呢，这个神一定是不真实了，一定呢跟这班百姓的关系很差，这班百姓都不拜他了，所以呢已经荒废了。荒废了的圣殿表达着上帝和这班子民的关系是很差或者疏离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外地人入到去耶路撒冷见到，啊，不是，这个圣殿事事正正奇奇利利，就是说这个神一定是很真实了，这班百姓呢很愿意去敬拜他，很愿意呢去花精神时间去起好个殿宇呢去给这位的上帝。所以一个圣殿是表达着上帝和这班子民的关系是怎样，所以这个圣殿是表达着上帝这班百姓纵然在艰难的日子依然愿意将神放在首位的表征。弟兄姊妹，你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重视吗？上帝做这么多的事，原来他要的是我们对他的情，他最重视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最重要生命的第一位摆在他那里。上帝今天就呼吁我们，你要将神放在首位，你愿不愿意呢？弟兄姊妹，当日以色列百姓表示他愿意，他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建造圣殿。当百姓愿意校正他们生命优次之后，放神在第一位，那神又赐下什么应许给他们呢？我们呢一同去看下第12和第15节校正生命优次的应许。首先是关系的改变。在第2节，我刚才说耶和华称呼这班的子民呢叫做者民，代替了以往呢他用我的子民来去表达。但是到第12节，当他们校正回生命优次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再连回上来，是耶和华他们神，再次连结回他们的关系。跟着随之而来的就是耶和华的应许， 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应许对于这班以色列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让他们回想回过去他们怎样经历上帝的同在。过去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是耶和华的同在大大在摩西，透过摩西大大与他们同在。在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是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令他们进入迦南地。除了有耶和华同在之外，耶和华更加成为他们实质的帮助，是耶和华用十灾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是耶和华攻陷耶利哥城的城墙，令到他们能够攻入耶利哥城。耶和华同在的应许让他们不单只有力量去面对困难，亦都有上帝实质的帮助。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都问上帝一直只是在说与我同在，与我同在，这样就够了，我都是要面对困难的，困难都很大的。但当做了妈妈之后，这种感觉同在的力量原来真的很大的。我两个女儿有时候会得罪了爸爸，咁咧，我话俾佢哋听，你哋做错咗啲乜嘢？咁佢哋知错啦，就要同爸爸去道歉啦。其实爸爸咧只系喺佢哋两步之前嘅位置嘅啫，但系咧佢哋咧都要捉住我，妈咪陪，要捉住我只手咧去行嗰两步去到爸爸面前咧去同爸爸道歉。我嗰刻心底里边谂，呢两步真系咁艰难嘅咩？原来对于小朋友，要去面对和爸爸道歉这一下，这两步真的很艰难，但是有妈咪陪着他的时候，他就能够行这一两步去到爸爸面前和爸爸道歉。我那刻才明白，原来有最亲密的妈妈陪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力量去面对一个他们觉得当时他们做不到的困难。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就是这样，我们见到个困难，我们觉得很大，我们觉得走那两步都很艰难，但是当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捉住上帝的手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走过这两步。弟兄姊妹，好想你回想一下过去上帝怎样跟你同在，去面对一些你觉得面对不到的艰难呢？神的同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每一日去到上帝面前，去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信仰的原动力。每个人去经历上帝的同在都不一样的，不紧要，每个人你只要找到你自己和上帝那个频道就可以了。有人可能是听诗歌，有人可能是看圣经，有人可能是上网去听道，有人可能在大自然行一个圈，望下山，望下海，若果见到彩虹就更加感动。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每一日就是这样花时间去跟上帝一起，去经历上帝去安慰你，去给力量你，去经历上帝爱你，去明白你呢？当人愿意放神在首位，愿意顾念神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有同在的应许，就是跟着第十四节，耶和华激发这个犹大省长和大祭司和子民的心。刚才呢，百姓呢心里面愿意去听从耶和华的话，跟着是做什么呢？立志我们很清楚，很容易，但最难的那步呢就是要实践。耶和华会帮我们，这个激发呢有唤起的意思，是唤起他们要行动的心。跟着百姓呢，当被耶和华激发了这个心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会为耶和华建造殿宇。最后呢，第十五节表达了一个时间，6月24日，呼应着呢第一节6月1日，即是说由哈该第一日去宣讲这个信息，直到百姓去悔改，跟住心里面愿意 去听从耶和华，最后有行动是23日，时间不是很长。 百姓冇拖延到佢哋嘅立志，而家就去做啦。弟兄姊妹，呢个嘅历史故事，佢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用人嘅角度去思想，喺艰难嘅日子，其实冇乜可能将神放喺首位噶，放神喺首位系唔得噶，反而努力去为自己嘅事去奔波，我安顿好自己嘅事，我先再理神嘅事情啦。但原来唔系咁样，原来系只要你愿意将神放喺首位，神会与你同在去行呢一个艰难嘅日子。耶和华亦都会去唤起你去行动嘅心，使你能够喺艰难中唔再去用人嘅眼光去睇，去将神放喺首位。喺我读神学一年班嘅时候，我老公都蒙召，我哋好大挣扎。喺人嘅角度去睇，我老公绝对唔系时候同我一起去读神学，因为屋企仲有一个读紧幼稚园，一个读紧初小嘅女，喺时间同埋经济上边都对我哋咧好大嘅拉力。但系咧，神嘅爱同埋同在咧，大大咁临喺我哋屋企里边。神仲喺一次嘅崇拜里边应许我哋。过去我怎样带领你屋企，我将来都要怎样带领你屋企。有着上帝这个应许，我们胆粗粗去踏上。我们知道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眼泪。每一次在困难的里面，我都捉住上帝这个应许，我说上帝你说得的，是你话得嘅就得㗎喇。你係万军之耶和华，你话得我哋点会唔得。当你咁样带领我哋一家去经过嘅时候，我哋就话俾身边嘅人听，你係几咁真实，你係几咁大有能力，你就因此得荣耀。弟兄姊妹，若果我哋只係用人嘅眼光去睇事情，这个不是信仰。耶稣常常都挑战我们，我们要摆脱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去看我们的今日的艰难的日子。关键是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份信心。我们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有能力去创造天地，他有能力叫天不降地不出，他也都有能力去供应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在忙碌的日子依然坚持去稳定教会，依然坚持和神建立关系，重拾你的灵修，你的祈祷的生活。经济不景，依然坚持忠心地去做十一奉献。环境不顺，依然坚持相信上帝你仍然掌权。让我们就是这样将神放在首位，一同经历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激发我们行在这条很艰难的窄路里面。最后呢，想用这首诗歌《先求你的国》去思想今天的信息。诗歌说，因你是我的天父，是创造天地的神，就算荆棘满途难阻我，我心仍靠紧你。要先求你的国，用信心，纵崎岖满路，相信仍得胜。唔该。
我要向山举望，宣告你是我帮助，因你是我的天父，是创造天地的神。就算有高山障碍，荆棘满途难阻我，我心仍靠紧你。要先求你的国， 高唱颂赞主，感恩歌颂用信心，颂祈居满路上顺迎得胜，紧靠上帝恩，解开心中的郁结，唱哈利路亚，一生依靠着你。纵崎岖满路上顺迎得胜，紧靠上帝恩，解开心中的郁结，唱哈利路亚，一生依靠着你。
弟兄姊妹都去想一下，我们呢是不是稍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最先去选择放弃神的事情呢？过去你是怎样经历上帝的同在呢？你愿意用 每一天哪段的时间去亲近神呢？神呼吁我们呢今天就要行动校正我们生命的优次，放神在第一位。你生命里面哪一个部分需要去将神放回在首位呢？今天的分享到这里。